忧伤沉重的心灵，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，低声呻吟。我们需要看见，给我们一斗光，一个希望。基督的儿女，当献上自己，响应着空洞的呐喊。燃烧一生，点亮黑暗。
天使的光，是最美丽的光。
宣教士故事，燃亮的一生。
你好吗，亲爱的朋友？吴爽在《燃亮的一生》节目里向你送去问候，谢谢你的到来。《燃亮的一生》为你讲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，跨洋过海，离开自己家乡，来到中国传扬福音的各国宣教士的故事。近期为你播讲的是22岁就离开家乡英国，来到中国云南傈僳人中传扬福音的傅能仁的故事。上一回为你讲到，傈僳人中信主的家庭和人数激增，但是离复兴之路还尚远，甚至很多处在软弱之中。面对这样的局面，傅能仁有着怎样不同于以往的领受呢？欢迎你接着收听今天的《燃亮的一生之山雨傅能仁传》，由吴爽为你播讲。
他曾说，宣教士就像一个人在下过山雨的谷中行走，想用一根火柴点亮周围，然而所有东西都湿透，怎样努力都点不着。
他也说，但神的恩就像阳光和风走在前头，使地方干燥，金火一点都被烧旺起来。
他点燃自己，照亮别人，虽然已被埋葬在孤坟中，但他的生命至今仍然散发光和热。
吴爽为你播讲他的故事，《山雨傅能仁新传》。
一两个月前，在彩色山附近的一个村子里，傅能仁为信徒的灵命深深地忧虑着。他说，我过去常会因此陷入沮丧，灵里一蹶不振，甚至就在最近的这次探望中，对信徒的灵命状况还感到深深的失望。只有想到事工虽然进展缓慢，但的确在进展中，才会让他心安。他说，我总是太急躁，可是别人不急，神也不急。急躁带来焦虑，而焦虑就驱走了神赐给我们的内心的平安。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，同样在腾冲地区建立一个信仰纯正的、信徒灵命活泼健康的傈僳教会，也不可能一蹴而就。傅能仁计划等到时机成熟了就筹办圣经学校，当然这需要更多的探访、更多的劝勉、更多的祷告。美好的打算不可能立刻实现。傅能仁说，这些想法使我重新地回到神的面前，我是定义为傈僳人的得救要摆上自己，可是神却不仅要我的心智，还要我按着他的时间和方式行事。如果是出于神，我甚至也愿意哪怕在有生之年看不到傈僳人的灵命复兴，我还是要横切传道。如果傅能仁想得到家乡教会弟兄姊妹邻里的支持，他的工作报告就必须绝对真实，包括他的失败也要写得清清楚楚。有的信徒看了傅能仁的报告便恳切为他代祷，但也有人却听信谣言，说他是为英国政府招募士兵的工作人员。当然除了分享自己的软弱，傅能仁也会详尽地报道事工的进展。有些地方容易接受福音，很快回应神的道，而且也能持守信仰。看来这些地方是福音的好土， 会带来属灵的大复兴。这些地方的年轻信徒似乎也性情成熟，灵命稳定，所以很快他们就能够自己牧养自己。赋能人觉得事工需要一种自己不曾有过的坚韧，尽管他很少提到，但是体力透支确实相当严重。他在山里的探访几乎全靠着双脚，信里边也说，虽然步行很慢，可却是唯一的办法。赋能人这样记述他的一次探访，说，我出门探访已经有2周了，我现在到了水碗村，这里有15户基督徒家庭。在这次行程中，他预计要2个月的时间才能回家。一旦进了傈僳人的居住地，一般每天步行不会超过15里路，因为傈僳的村子彼此相隔不过数里。对于山里面的情形，他回忆说，这儿的山又高又陡，有时候一天就要从3000英尺高的山上走到山谷，再爬到差不多高的另一座山头。有的山路就像梯子一样狭窄陡峭，有时还不得不涉水过河，没有桥，那就只能借助高出河面的一块块石头，即便有桥的话，也是颤颤巍巍的。有时你压根儿看不到脚下的路，只能凭着信心走。在这种地方，马是派不上用场的。山势如此陡峭，任何一个有心肠的人都舍不得让马爬那样的陡坡，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也不敢骑马冲下那样的陡坡。有时候赋能人非得过一些急流险滩，就连雇佣的帮工都拒绝过河，赋能人就先把行李举在自己头上过河，把行李送到对岸后再回来扶着帮工过河。阴冷的天气，糟糕的饮食，对于赋能人都不是难题。他说，我似乎不像别人那样注意这些事情，而他始终享受着山里的生活。他甚至喜爱爬山，山间跋涉的时候，他有充分的时间默想神，思考神做工的原则，预备、等待、进展，这是神在历史和自然界中做工的三部曲。自然界如此，圣经启示的原则不更是这样吗？就像圣经所说，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。同样，他自己的灵性生活、别人的灵命成长以及主里面神国的事工也遵循这样的原则。赋能人说，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不是一天能够长成的，也不是一个月或一年就能够形成的。已故的穆安德烈曾说，信徒长成基督的身量需要时间，我们必须深深地植根于真道之中，经历一次次与神的摔跤后，信心才得以坚固。这是一个缓慢的成长过程，不用担心，这就是主里面生命成长的规律。神可不要我们成为灵性上被快速催长的蘑菇。尽管神的工作容不得急躁，但是具体的工作需要加紧。赋能人觉得要区分正确的紧迫和不当的焦躁，基督徒需要为神大发热心，勤勉工作。葛莫曾说过，不要以为我们会为灵魂的得救热情过度，没人能超过基督，他已经倾倒自己的生命。赋能人认为，神的百姓当趁着白日起来，尽神所赐给的一切能力去做神的工，同时也当警醒，令人沮丧的关爱常会侵袭到传教士。如果听之任之，这种貌似的关爱只会耽误神的工。我们不可能把人拽进天国，也不可因着我们的忧虑和殷切期待加快他们信主之后的成长速度。天父的种子要在他自己广阔的天空下成长，好过人热心构建的温室。宣教士的工作就是殷勤浇灌，无论多么殷勤，人不可能带来成长，唯有神使然。而且速成不符合自然的规律，也不是健康的成长方式。 马太福音13:5里就说到，快速长成乃是短命的信号。主耶稣生平的记载中最引人注意的是他生活中的安然淡定，面对发生的一切，主从未慌乱，无论怎样受人或恶魔的攻击，从来没有调动过天使天君。面对那善变的民众，心怀诡诈的长官，不忠的门徒，主始终安稳镇定。基督可以说是最勤勉为神摆上的，可是他不越过神的吩咐，所做的完全照神所命令的，不多也不少，不提前也不推后，不焦躁，不急进，不忧虑。在这个纷乱不安的时代中，还有人能如此平静坦然地生活吗？和耶稣一样，宣教士也是为人的灵魂获得永生而工作。其实对于基督徒而言，永生已经开始了，我们应该以自己获得永生的安定的心态做工。每日忙碌的活动使人焦躁不安，可是圣灵却带领人进入内心深处的安宁。只有在这样的安宁里，我们才可以期待神国持续不断的发展。要想获得这样的平安，首先当知道一切的工作都是神的工，神开始并护理着，接下来就是要摒弃那所有的忧虑、恐惧和急躁不安。一方面我们要摆脱闲散懒惰，一方面也要摒弃狂热急进。葫芦可以一夜长成，橡树则不然。急速流动的水，纵使表面上有漩涡和反流，仍流得沉潜有力。即使遇到凶猛的浪潮来临，暂时被搅动，我们仍要学习像耶利米在最艰苦的情况下说过的，人仰望耶和华，静默等待他的救恩，这原是好的。
握住我的身，我要全心等候你，直到你显明在我们中间。握住我的身，我要专心寻求你，直到你荣光
每每遇到事工进展不顺，和以前再不一样，赋能人学会了先停下来，在主前默默地思想，然后用文字总结出可以有效指导以后行为的原则来。每每他都从这些最新的领受中重新得力，因为他坚信新的一波复兴就在前头。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，感谢你的收听，欢迎你在下次节目同一时间接着关注《燃亮的一生》，听众朋友，再会。